第四十三集。
对毛先生的激动和夸奖，陈一鸣并没有在意，他着急地问道：
毛先生，我们什么时候行动？
哦，目前还有一些更详尽的情报正在搜集，比如说731部队集结的地点、具体的人员和火力配备，还有就是他们大规模投放细菌武器的实施目标等等，都需要具体的落实啊。只有获得了准确的情报，我们才能够出发。哦，好了，你们抓紧训练吧，等命令一下来，我会及时通知你的。
毛先生说完站起身来，握住陈一鸣的手。
陈少校，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？
如果有了更详尽的情报，请尽快转交给我，我们好做好战斗准备，其他的就没什么了。
毛先生望着陈一鸣点了点头。
好，我会全力搜集相关的情报，尽早的转给你，保重吧。
嗯，保重。
陈一鸣说完向毛先生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，目送着毛先生走了。毛先生走后，冷风等队员们都新奇地围了上来。冷风带头问道：
哎，队长，是不是要有新任务了？
陈一鸣望着围在他身边的队员们，不由得笑了。
怎么，沉不住气了？
小 K 听了笑着挠挠脑袋。
哼，别急了，天天圈在这里训练，早就想出去打仗了。
是啊，队长，先透露点消息，是不是又有新任务了？
陈一鸣望着队员们笑着说：
是要有新任务了。
什么新任务？
小 K 嘴快，赶紧追问了一句。陈一鸣故作神秘地笑了笑说：
这任务嘛，现在还不能透露，总之很快就要有大动作了。好了，我们还是抓紧去训练训练。
陈一鸣说完率先走了出去，队员们见状也都跟着走了出去。几天以后，戴笠声音愠怒地把毛先生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。毛先生刚坐下，戴笠就把一份文件扔到了毛先生的面前。
哦，这是什么？
你自己看看吧。
毛先生拿起卷宗一看，不禁愣住了。
天字号细菌战计划？
对，而且是日军即将实施细菌战的全部计划。
戴笠说完，脸上不禁露出了苦笑。
老板，您这是从哪儿搞到的呀？
哪里，是委员长亲手交给我的。
戴笠说着，脸上露出了不尽的苦涩。毛先生更加纳闷了。
委员长？委员长怎么会？
戴笠望着毛先生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
这是共党搞到的，作为情报支援交给了委员长。委员长昨天把我叫去了，一顿臭骂，骂我们国军数万特工既然比不上几百个地下共产党。人家搞来了这样绝密的情报，而我们却没有搞到，实在是党国的耻辱，还指名道姓的骂你我都是饭桶。
戴笠的一席话把毛先生给说傻了，好久之后他才喃喃地问：
那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？
什么怎么办？
戴老板说完，又重重地叹了口气说：
现在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就根据这些情报拟定作战计划，把你的黑帽敢死队派出去。委员长只给了我5天时间，如果搞不掉731，你我的脑袋都要搬家喽。
是。
毛先生答应一声，却没有走。戴老板不禁奇怪地望着他。
哎，你怎么还不去啊？
毛先生迟疑了一下，回答说：
哦，老板，我倒是有一个主意，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
嗯。
戴老板听了，十分注意地看着毛先生。毛先生起身走到办公室门口，开门看了看，然后关严了门。
局长，我是这样想的。
毛先生说着说着，头离戴丽的头更近了，说话的声音也更小了。戴丽注意地听着，渐渐地脸上不禁露出了阴冷的笑。夜晚，黑猫基地的操场上，黑猫敢死队的队员们正全副武装地矗立在队部前。在队部办公室的屋顶上，一面国旗正在迎风飘扬。在队员们面前摆着一张长条桌子，桌子上摆放着几只碗。宪兵们此时捧着酒罐，正在挨个地往酒碗里倒酒。陈一鸣一脸严肃地望着站在他面前的队员们说：
兄弟们，今天我又要带你们出征。
队员们一个个昂首挺立，表情庄严地听着他的话。陈一鸣深吸了一口气，端起酒碗接着说：
吾等身处乱世，狼烟遍野，身为军人，自当制止杀戮，还苍天众生与和平。今日吾等抱必死之决心，集中全力，孤注一掷，费大流血，不足以寒敌胆，不足以扬名义，不足以壮国威。兄弟们，举起碗来，吾等干了这杯。
队员们闻声一个个都举起碗来。
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
陈一鸣说完，喝干了碗里的酒，随手就将酒碗摔碎在地上。
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
队员们说完，也举起酒碗一饮而尽，随后也都摔碎了自己的酒碗。在他们的周围，负责警戒的宪兵们也都向他们举手敬礼，或者是持枪敬礼。队员们此时都感到自己的热血在沸腾。陈一鸣望着他的队员们大声地说：
你们是谁？
黑猫敢死队。
黑猫敢死队是什么？
不屈不挠，活之利刃。不屈不挠，活之利刃。
队员们的喊声震撼了军营，在营区的上空久久的回荡。重庆军用机场里，运输机的螺旋桨在急速地旋转着。在运输机的附近，毛先生和田伯涛等人正昂首挺立，目送着敢死队员们远行。运输机起飞了， 渐渐地离开机场，飞进了星空，离重庆越来越远。此刻，重庆市一个角楼的阁楼里，借着微弱的烛光，一只手正在发着电报。
泰山，黑猫敢死队现已出动，执行截杀731部队华东派遣队的任务。黑桃 A。
与此同时，在上海的一间阁楼里，代号为泰山的我地下党负责人黄天明正在看着电报，他的眼神不禁呆住了。报务员看着他有些激动的表情，不禁惊愕地问：
泰山，您怎么了？
为了国家和民族，他去尽忠了。转发长江，告诉他我们没有看错陈一鸣。
报务员点点头，立刻开始了发报。此时在南京金陵大酒店总经理室，刚刚接到电报的黄云晴的眼里不禁流出泪来。在夜空中，运输机在急速地飞行着，机舱内陈一鸣等队员们正在做跳伞的准备。此时蝴蝶透过机舱的窗子，看着机舱外虚无缥缈的夜空，眼里不禁涌上了泪水。
儿子，妈妈就要上战场了，这次行动妈妈一定是不会再活着回来了。如果哪一天有谁向你问起了妈妈，你别忘记告诉她，妈妈是无愧于中华民族的人。
此刻的藤原刚也望着漆黑的舱外，眼含热泪。
妈妈，我们就要登上飞机了，我们是为了捣毁灭绝人性的731而去的。如果我回不来，妈妈，别忘记了，在我的墓碑上刻上阻止战争罪恶的藤原刚几个字。
此时在藤原刚的身边，陈一鸣、冷锋等人都紧握着手里的枪，脸上充满了神圣和庄严。运输机座舱内绿色的指示灯发出急促的叫声，并且一闪一闪断续的亮。坐在机舱门口的冷锋一下子站了起来。
记住我说的跳伞要领，夹紧自己的裆部，开始检查。
冷锋说完，猛地戴上早已准备好的风镜，自问自答：
一号好。
书生等队员们依次回答：
二号好，
三号好，
四号好，
五号好，
六号好。
陈一鸣戴上风镜，最后回答道：
七号好。
冷锋随之猛地推开机舱门，习惯地向身后的队员们竖起了大拇指，而后纵身地跳入了夜空。队员们也依次竖起了大拇指，陆续跳了下去。夜空中七朵伞花尽香绽放。此刻在南京火车站内，刚刚驶入的蒸汽机车正在吐着白雾。列车车厢处， 提着大包小裹的旅客们正在着急忙慌地下着车。在下车的人流中，走出了一个提着白色的箱子、身穿呢子大衣的中年男人。此人便是军统局派往南京的特使赵先生。正在站台上等待的岩本此刻掐灭了手里的烟，向着中年男人走过去。距离他身边不远处的两个日本特工看见了，也虎视眈眈地跟在后面。岩本走过去轻声地问赵先生，
请问现在几点了？
赵先生扫了一眼岩本，看了看手表回答说，
不好意思，我的表停了。
岩本听了微微一笑，
哼，看来你需要一块瑞士的劳力士。
对过了接头暗号，赵先生朝着岩本笑了笑。
岩本先生。
岩本也笑着问了一句，
你是赵先生？
赵先生点点头。岩本低声说了一句，
走吧，车在外边等你。
岩本随后便率先向站外走去。两个特工见状也紧跟在赵先生后面护卫着，一行人匆匆地走向了站外。几分钟以后，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日式酒馆里，岩本和赵先生面对面地坐了下来。坐下来以后，赵先生便着急地说道，
我希望尽快见到中村先生。
岩本笑了笑，点燃了一支烟，深吸了一口，吐出了一团团的烟雾，然后说，
哼，中村雄先生委托我见你，我是他的代表。
赵先生愣了，他犹豫了一下，继续坚持道，
我要求当面会见中村先生。
岩本迟疑了一下回答，
中村雄先生也要求面见代理先生，你可以转达吗？
赵先生听罢立刻站了起来，
我是戴老板的全权代表。
岩本也随之站了起来，
我是中村雄先生的全权代表。
赵先生冷冷地看着岩本，不觉语塞了。岩本微微一笑，重新坐了下来。
哼，好吧，现在让我们两个全权代表来谈话吧。
赵先生迟疑了一下，也只好坐了下来。岩本怀疑地看了对方一眼，问道，
戴老板派你来见中村先生，到底有什么事情？
赵先生犹豫了一下，回答说，
戴老板的意思是，想跟中村先生建立关系。
哦。
岩本望着赵先生，禁不住愣住了。
一个支那政府的军统局的局长，想跟大日本皇军驻支那大本营的谍报主管建立关系，这不是天方夜谭吗？
可赵先生望着岩本，却显得很平静。
我们所说的关系，是建立那种情报的秘密交流关系。
岩本听了还是不肯相信的笑了笑，
支那马上就要失去抵抗能力了，重庆政府也马上会成为皇军的囊中之物，作为被征服者，有什么资格要求与征服者建立情报的交流关系呢？赵先生，还是请你回去转告你们代理老板，中村先生是不会答应的。
谁知赵先生听罢，不仅没有走，反倒稳稳地坐了下来。他望着岩本，笑着说：“
你们不就是想使用细菌战吗？你们真的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？”
岩本听罢，愣了一下，警惕地问道：“
那么请问，你们都知道些什么呢？”
赵先生望着岩本笑了笑，平静地回答说：“
云字号作战计划，整个计划文本237页，地图163张，涉及战线2371公里，动用关东军731细菌战部队华东派遣队，兵员1723名，其中技术兵员963名，由北野少将亲自带队。目前他们正在铁路线上机动南下，预计后日晚间到达华东前线。”
够了！
岩本愤怒地大吼一声，脸上的笑容立刻就消失了。“
我问你，你们是从哪儿搞到这些的？”
赵先生看了正在激动的岩本一眼，得意地笑了：“
军统的谍战水平在亚洲可是第一流